好，我们刚才说到神设立婚姻，严格的说不是单单为着亚当他独居不好，神设立婚姻不是要亚当跟夏娃从此以后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神设立婚姻是要用亚当跟夏娃婚姻的这个关系让人能够认识神在永远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划，那个计划就是基督与教会。基督与教会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对这个问题都是搞不清楚。在基督徒现在心目中的教会就是我们的一个 club， 我们一群人，我们为着同样的信仰，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可以唱诗歌，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讲道，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甚至于还可以开个中文学校，我们很满意，因为我们有朋友，因为我们可以在一起有属灵的追求，因为我们可以传福音让不信主的人信主，我们很满意了。但是我们不懂这些东西神不满意，因为神要的比这个多得多。神要的教会不是一个组织，神要的教会是一个有机体，而这个有机体能够被神装饰整齐，成为基督的新娘子。这是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难以明白的一个概念，是我们这样卑贱的人，我们这么软弱的人，怎么可能一起被神建造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基督荣耀的帮助者？这是一个 mind boggling， 是叫我们的脑袋啊都要晕掉的一个思想。但是这是全本圣经最重要的启示，是神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而神要使用婚姻让这个计划可以成全。如果你听懂我刚才讲的这一段话，你就明白你的婚姻不是你幸福不幸福，不是你快乐不快乐，你的婚姻是要在永恒中有什么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如果没有这一点，如果神没有这个计划，人一生活在地上就是有一个婚姻，你爱我，我爱你，幸幸福福的，我们养几个孩子，然后我们一起老，最后痛哭一场，因为早晚要死的嘛，对不对？吵吵闹闹一辈子，恩恩爱爱一辈子，如此而已。坦白告诉你，婚姻有什么价值？婚姻有什么意义呢？眼睛一闭，婚姻就结束了，对不对？婚姻的价值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婚姻只是为着我们自己，太悲哀。神的设计是我们的婚姻是为着神在永远里面那一个永恒的计划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婚姻就值得了，因为它有永恒的意义。为什么我们做丈夫的要学 怎么样做奴隶，怎么样爱我们的妻子，不是为了他对我好而已，是我们要经过这样的学习，让基督的品格建立在我们的身上，让神永远的计划可以成就。弟兄姊妹，再苦你甘心不甘心？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荣耀，你甘心？做姐妹的，为什么我们要顺服我们自己的丈夫？他特别笨，在姐妹的心目中最笨的就是老公嘛，对吧？为什么要顺服他？在这里你们还不会感觉那么强烈，你到欧洲去的华人教会，不管到意大利，不管到西班牙，不管到法国，那里绝大部分的教会是温州人的教会。我告诉你，每一个温州的姐妹都跟我哭，哭什么？他们的老公笨，因为中国人在那里都是做生意的，都是进口的，他们要到中国去进皮包，他们要中国去进鞋子，到中国去进衣服。请问你选样子，哪一种的样子要定多少？你们猜老公选得好还是姐妹选得好？当然老公选得好，选来了一个长裤一长裤的放在那里，三年卖不掉。很有意思的，我告诉你，这些姐妹都气死，然后说我弟兄还要顺服吗？这怎么顺服啊？一听他的就完了，知道这一个货柜又赔了。然后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姐妹，让她知道说，如果就是赔了，但是基督的品格可以建立在你的生命中，在永世中有价值的时候，值得不值得？而且更何况你还要学会怎么样顺服。顺服不是做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圣经里面的顺服不是盲从，听清楚了吗？圣经里面的顺服是有原则的顺服。有没有听到使徒们对着当时欺负他们的官长说，顺服人却不顺服神是应该的吗？那句话什么意思？那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顺服不是盲从，基督徒的顺服是要用脑袋的，要想清楚这个顺服神喜悦不喜悦，他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顺服的态度。这些课要讲都讲不完，很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究底我要讲的是什么？归根究底我要讲的是，做姐妹学顺服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为什么要学呢？
有永恒的价值。
如果有永恒的价值就值得学，如果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那边有个姐妹超级可爱，她有一次就告诉我，刘弟兄啊，我才不吃他那一套啊，呼怕呼啊。他说，刘弟兄，我告诉你，如果讲女人要撑半边天呢，那是我谦卑。他说我老公读书本科就比我差，来到美国我拿到博士，他那个论文还出不来，我学校比他好，我工资比他高，我样样比他行，家里什么事情只要我出面就搞定，交给他的事总是有问题的，要我顺服他，我脑筋有问题啊。他说，刘弟兄，要我顺服耶稣我没话说的，他不 不行的，不要开玩笑，他什么缺点我不知道，他闯了多少祸我不了解，我给他擦屁股擦不完啊。那我怎么教这个姐妹怎么顺服？我最后跟他讲一句话，我说聪明的人是笨老板会在他的手中做聪明的决定，然后这个笨老板还觉得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听懂了没有？我说这种女人才是真正智慧的妇人。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要这么累？我说为什么？因为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根本却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是我们的婚姻原来不是只有为着我们，我们的婚姻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是为着神在永恒中所要做的那个伟大的计划，而神要用着婚姻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基督的品格，神也要用着我们的婚姻来见证基督与教会的美丽。这是一个何等了不起的思想，当你明白了这个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两个人处得好有没有价值？有。两个人处不好有没有价值？还有价值。婚姻就值得了，怎么样都好，然后你就会很努力的做。那我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你认识了这个道理以后，真怪，别人认为你的婚姻一定有问题的，别人认为这个不和那个不和，你知道现在动不动就不和就要离嘛，对不对？但其实我告诉你，真正幸福的婚姻一定是不和的。两个人什么都一样的婚姻会无聊到死 boring to death， 对不对？哎，你喜欢什么？我喜欢就是你喜欢的。刚开始很高兴，对不对？过一段时间还高兴不高兴啊？一定不高兴啊。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她才厉害。这个姐妹本事大，你知道别的姐妹要跟老公吵架啊，别的姐妹要很凶她老公，老公才听话的。这个姐妹不用的。这位姐妹眼睛一瞄，那个老公就自动的去做事了，太厉害了。那个时候教会所有的姐妹，教会所有的姐妹一生气回到家里，一不高兴骂老公，骂什么呢？就你为什么不能够像那个姐妹的老公？听懂她在骂什么？哇，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怒，你知道，不是怒我们老婆，是怒那个弟兄。怎么有你这种男人？说你害死我们，对不对？那搞得我们一天到晚被老婆骂，说我们不像你。有谁会相信，不到20年的时间，有一次这个姐妹抱着我太太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的。所有的人都羡慕他，但他自己哭得半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哭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天下哪一个女人不希望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听懂吗？他是独霸一方啊，什么都眼睛一瞄，什么都照他意思做了，但他里面满足吗？里面喜乐吗？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婚姻必须回到圣经，婚姻必须回到神所设计的样子。你不回到圣经，你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对不起，只有一个字，就是苦，早苦晚苦而已。对，你刚开始觉得很好很好，到最后一定苦的，因为你不合神的设计。在神的设计里面，当神把这个女人 带到男人的跟前。记住啊，是神把这个女人带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这样清楚不清楚？不是这个男人到处去找，这个男人没找，这个男人等候，等到时间神就让那个女人出现。那这个是信心的功课，对不对？这信心的功课你要等啊，要安静啊，容易吗？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个男人看见这个女人有没有反应？
有，很有反应。
很有反应哦，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很有反应，这是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第一首的情歌。男人基本上是眼睛，男人怎么看见女人？用眼睛。男人怎么发现女人？用眼睛。那什么意思呢？你不要教你的女儿，千万不要教你的女儿，告诉她没关系的啦，重要的是里面不是外面。有没有见过这种父母？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错误教导？不是说里面不重要，里面非常重要，但你不要告诉你的女儿外面不重要，没有这回事的。你告诉女儿外面不重要，你的女儿将来就是剩女。
剩下的剩
啊，剩下的剩，对，不是圣洁的圣。因为什么？因为男人是用眼睛看的。一个不会穿衣服，一个不会照顾自己，一个不会打扮自己的女孩子，跟一个会打扮、会装饰自己的女孩子，有没有差别？
有，
差别很大很大。所以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样穿衣服，怎么穿得合适，可以显出你的美丽，又不失去你的端庄。这都是华人教会不教的。那你不要指望教会教，您做父母的自己要学，你要自己教。华人教会有个好奇怪的事儿，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就认为小孩所有属灵的事都教会的事儿。我到很多教会都，哎呀，我们这个 youth pastor 不好，哎呀，我们的这个 youth program 不好，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说什么叫不好？我说是你们这些 parents 不好。我说我去过很多教会，人家也没有 youth program， 也没有 youth pastor， 人家孩子好得不得了。我怎么可能？我说因为父母好嘛，父母负了责任，父母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教导自己的孩子，陪伴自己的孩子。今天中国父母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弟兄，我孩子可以送到他家，过两天就变好了。玩游戏的不玩了，不读书的会读书了，不爱主的会爱主了。我们希望捡便宜货，你能听我意思吗？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神把孩子给你有目的的，在神所设计的里面，神让你养儿育女，是让你体会天父的心肠，是让你学会怎么样舍己。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全世界别的人呢、啊？我们都可以到一个地步说， 算了，不要理他，有没有？我们都做得出来的，就是对孩子你明白吗？相信不相信？气死你，气死你，气得你要死，你看我说恨不得没有生过你。第二天晚上你在干什么？想他，担心他，对不对？神让我们去体会什么叫做天父那个不离不弃的爱，是接着儿子的，因为只有孩子了，真的要我们的命，我告诉你，不是开玩笑的，他真要你的命。很多做父母的不懂得把孩子奉献给神，他都以为孩子是他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孩子是你的偶像，偶像就是要你的命，就这么回事。 OK，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神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做父母的你一定要负起责任，什么事情都是该你教的你就要教的，该你陪你要陪的，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那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男人是用眼睛的，你这蓬头垢面，你这什么衣服穿的也不搭色，各方面你那个男人他一定瞎了眼了，看不到你的，你里面再美没用的。当然你如果只有外面的美没有里面的美，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听懂吗？有一个意大利的小女孩来我家住，那个女孩一看就是模特。你知道这个意大利的那个文化就是追求美，很奇怪啊，随便什么东西啊，衣服啊，围巾啊，什么随便到他们身上都美，他们就是会配会搭，弄得真的漂亮。那对不起我讲啊，美国没文化，所以你看美国小孩啊，邋里邋遢的，那个穿起来就是那一副那个丑样子，那跟人家一比就是没得比的，完全没有得比的，人家那个怎么样就是漂亮。 OK， 所以这个小女孩一来啊，我告诉你，我们团契一堆男孩子全都发疯了，都发烧了，个个啊就在那边想方设法啊，就跑到我家来啊，其实哪里是要来看我，完全欺骗社会了，就想方设法要接近这个女孩。可是不到三个月，知道吗？我们全团契的男孩子没有一个人理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女孩的理念很丑，骄傲、自私、无理，那种所有的缺点全在她身上。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外面很重要，但是叫他们不能忘记里面更重要。因为外面是第一印象，是人家看见你，人家愿意亲近你，人家愿意跟你交往，但是里面是人家跟你稍微交往以后，人家知道你里面是什么回事，外面会过的，你知道吗？我常常跟我们的孩子们讲，我说啊，女人呢、啊、到了一个年龄以后，花再多的钱，花再多的钱都没用的。这些小孩听不懂啊！我说像你们这个年龄，什么都不用擦，你们的皮肤就是很漂亮。到了一个年龄的女人，她把全世界最好的化妆品、最贵的化妆品，擦个七道八道的，全部擦完了，还是个猴子屁股样子，那就是不漂亮嘛，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说美丽会随着岁月的增加而消失，但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的魅力会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增加。 听懂吗？并不是只有外面的美丽啊，里面的魅力更重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这些一定要教清楚，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这些东西，因为男人他就是用眼睛看的，因为男人就是用眼睛看的，所以男人啊，所有的男人，不管你哪个年龄，你就要记住，你要与你的眼睛立约，这是约伯的话。什么意思？男人怎么会犯罪的？男人怎么会跌倒的？年轻的小男孩上网不该看的东西都看了，会不会犯罪？那肯定犯罪的。请问你老男人呢？犯罪不犯罪？照样犯罪的。多少传道人都老了还要犯奸淫，听懂我的意思吗？要命不要命？真要命。为什么会犯？眼睛犯罪。男人要学会眼睛不要乱看，你一定要跟你的眼睛立约。你的眼睛如果看来看去都是看那些吸引人肉体反应的东西，你是注定犯罪的，只是你有没有胆量，只是你有没有机会。听明白吗？一个男人一定要管住自己的眼睛，不该看的地方不要看，不该看的东西不要看。你训练你的眼睛到一个地步，你只看神喜悦你看，你就保守你的心，你会站立得稳。女人呢、啊？夏娃听到那个女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夏娃心化了没有？肯定化了，不然夏娃掉头就走了，对吧？怎么会老老实实就跟了亚当呢？所以注意，女人的问题就是耳朵。男人的甜言蜜语，女人就糊里糊涂就把自己卖了。所以女孩子一定要记住一件事，男人说的话没有一句可以信的。真的，我们团契的女孩子后来都知道，任何一个男孩子要追她，他们都很聪明的。他们说先去跟刘叔叔谈一谈，懂不懂？为什么叫男孩跟我谈？因为骗女孩子太容易了嘛，骗我这个老头子试试看就不容易了嘛。我都告诉这些孩子，让你的父母先替你把关，你不要自己以为哎，他对我真好。好什么呀？他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他才对你好啊。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说，你一定要知道，女人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耳朵，女人一定要保守自己的耳朵，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也不要相信男人的谎言，绝对不能信的。那女人还有一点呢，很小心的，这个女人很怕人家碰 touch， 女人七 touch 八 touch 就昏头了。所以我们团契的女孩子，我们是千嘱咐万嘱咐，不允许男人碰你， 你这一辈子两个男人可以碰你，一个是你爹，他从小就可以碰你，对不对？但是长得大一点以后，你有一些地方连你爹都不能碰，对不对？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另外一个男人，只有一个，他可以碰你，那是你的 husband。 现在有一个男孩子，他说他很爱你，他很喜欢你，他要跟你在一起，但是他不是你的 husband， 他就要碰你，可以吗？不可以。你就记住，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的。圣经里面说你的身体是你 husband。 哥林多前书有没有这样说？有吗？你的身体属于你的丈夫的，你现在把不属于你的东西给另外一个男人，按照圣经的定义，这就叫淫乱。这样清楚吗？这就叫淫乱。那你一定要从小教你的孩子的，现在很多孩子根本不懂这个东西啊。看看电视，随随便便什么都可以啊，听听同学讲什么都可以啊。那你的孩子呢？他如果什么都可以，他把他自己卖了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很大的责任就是要教我们的孩子，要让他知道男人的软弱在哪里，女人的软弱在哪里，要他保守自己。那当然保守自己的身体很重要，保守自己的心更重要。如果你从小没有让你的孩子爱主、敬畏神，你只教他外面不要做，但他心里面很渴望，你想想看，早晚要不要出事？早晚还是要出事的。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婚姻的时候，这些属灵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掌握。你不把这些原则掌握好了，你自己会犯罪，你也会害别人犯罪。我们带领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带领我自己家的孩子，我孩子现在太老了，我两个孩子都过了40岁，所以都太老了。我教导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一件事，你要记住你是个罪人，信了主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还是个罪人。罪人不是因为犯了罪才变成罪人，听懂吗？罪人是因为是罪人，所以有机会就会犯罪。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哈，这跟咱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咱们从小受的教育是犯了法才是罪人，对不对？没犯法呢？
好人，
对不对？圣经不这么说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给我们适当的机会，给我们适当的条件，给我们适当的动力，我们就一定犯罪，一个例外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懂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教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我们要求一件什么事呢？不要单独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这个要求简单吗？很简单啊，这要求很简单，但他们会做到吗？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啊。他们很多时候就，我就是喜欢跟他两个人在一起嘛，听懂了吗？ 你这个喜欢的结果是什么？犯罪，一定犯罪。哦，我们不会，不要骗我。没有的，没有人不会的。你不跟任何一个人单独在一起，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保护和尊重。你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是谁，对不对？Billy Graham 80岁的时候，80岁了，有人去找他，有一个姐妹去找他，说我有非常隐私的事情要跟你讨论，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在一个 private， 就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你讲这个事。Billy Graham 跟他说，如果一定要 private， 就请你等一下，我去请我的妻子一起来，我们三个人一起谈。这个姐妹很年轻啊，口无遮拦呢，她就在那边有点不高兴的说，你都已经80岁了，你还能干什么？但是 Billy Graham 知道，28岁的人会犯罪，82岁的人会不会犯罪？一样的，一样的，人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记住，我们怎么保护自己。我们也一定要从小教我们的孩子怎么保护自己。因此24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是一个结论，在神整个设计婚姻的里面，这一个结论告诉我们神设计的蓝图是什么。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人要离开父母，这一点对我们华人来讲致命伤，因为华人的文化里面，孩子要离开我，想都不要想。做父母那个手啊，是紧紧的抓着孩子的。我这些年看到许多悲哀的婚姻，都是因为父母的手掺到儿女的婚姻里。从交朋友，父母就意见一大堆。你知道，你可以给建议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够强制你的建议在孩子的身上。你的建议如果强制在孩子的身上，一定带来的就是灾难。因为你觉得好，你孩子不喜欢，将来又怎么的呢？你觉得不好，你怎么知道神不会改变那个孩子？所以做父母的怎么懂得要让孩子独立，要让孩子独立的活在神的面前，要让孩子学会直接跟神打交道，这个太重要了。那这是中国父母的一个极大的软弱。然后中国父母还要用钱去控制儿女，那是灾难加上灾难。你要不然就不要给孩子钱，你给孩子钱呢，就是给，听懂吗？给是什么意思？给了就不是你的，是他的了。千万不要给了以后还想控制， 不要忘记啊，这个房子是我拿钱买的。废话，你拿钱买的现在不是你的了，听明白吗？你没有这种心态，你一定会破坏你儿女的婚姻。人要离开父母，这句话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只要结婚我就不要孝敬父母了，我就不要理父母了，不要管父母了。那不是圣经的教导，请记住，圣经里面没有一个教导可以用来否定另外一个教导。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圣经里面神清楚的命令神的百姓要孝敬父母，要在主里顺服自己的父母，听从自己父母的话。这些命令不会因为人要离开父母而取消。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一个孩子如果真的懂得神的心意，他在离开父母的同时，他会很努力的建立一种关系，是不再是他孝敬父母，是他跟他的丈夫，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一起孝敬彼此的父母。这是圣经里面的概念，但是这个离开是必须的，因为人如果不离开父母，人如果不放下对父母的依赖，把那个依赖转变成对神的依赖，人永远长不大。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人是不可能有幸福婚姻的。有没有见过一些人不高兴就回家跟爹娘讲的？见过吗？告状吗？哦，妈，他对我不好。有没有？有些老公一次碰到什么事情就回去找他娘，那个结果是什么？大灾难。因为你知道夫妻两个人吵架闹不愉快，你回家告了状，过两天你们两个好了，对吧？你们已经没事了，你猜你父母有没有事儿？
还有
一辈子。所以人要离开父母是婚姻幸福的必要条件，你没有这个根据，你的婚姻一定不幸福的。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要 let your children go， 要让你的孩子走的，要让他独立的，你不能够把孩子紧紧抓住的。各位，圣灵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有没有孩子？
没有。
他们没有孩子。他们有没有父母呢？
没有。
他们也没有父母，神是他们的父母，对吧？神说人要离开父母，是不是叫亚当夏娃从今以后不需要上帝呢？当然不是。神没有说人要离开神，听懂吗？人要离开父母。所以这句话最重要的不是对着做儿女的说的，听清楚啊。现在喜欢这句话的是儿女还是父母？是儿女。但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听明白了没有？这句话对谁说的？对做父母的人说的，听明白吗？神是在告诉亚当跟夏娃，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做父母，你希望你的儿女婚姻幸福，第一件事 给他们自由，让他们独立，不要参与他们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你不把这个原则掌握好，没有幸福。第二件事，与妻子联合，与妻子联合，这个里面要讲的东西太多，简单讲一句话，人结婚以后，丈夫的生命中谁是第一重要的人？
妻子。
妻子生命中谁是第一重要的人？
丈夫。
是爹娘吗？
不是。
是孩子吗？
不是。
哦，讲得很好听，不是。我告诉你，很多婚姻会出问题，就出在这里。婚姻里面不可以有不好的第三者。什么叫不好的第三者呢？就是除了神以外的第三者都是不好。工作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三者？现在年轻的婚姻里面，游戏是不是第三者？男的玩游戏，女的追韩剧。婚姻要不要完蛋？
完蛋，
注定完蛋。因为什么？那些东西成为第三者。那婚姻里面有一种第三者最可怕，父母不是最可怕的。很多父母知道要离开，很多儿女，很多夫妻啊，知道要离开父母，所以他就不让父母做第三者了，所以问题就不太大了。他如果不知道，照样是很大的问题嘛，对不对？现在最大的问题，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儿女是第三者。婚姻中间，爸爸的心目中谁是最大的、最重要的？
女儿。
女儿，他那个前世情人。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他，完蛋，婚姻一定要出问题的。那妈妈呢？
儿子。
那个儿哦，活着为耶稣，听过这条歌吗？听过哈。现在在我们教会很多的姐妹，活着为儿子。一点点大就跟老公讲，晚上你去自己睡哦，我陪儿子睡哦，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请记住，与妻子联合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中间不可以有第三者，不可以有第三者。永远要把你的配偶当作除了神以外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你的婚姻按照神所设计的这个蓝图才会幸福。你不这么干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也不会劈雷， OK， 也不会出车祸，都不会的，只会一件事，婚姻不幸福，如此而已。不一定吵架，你有没有见过婚姻中间啊、哦？如果吵架还是好的呀，因为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懂吗？我碰到的这些婚姻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活在一个屋檐下，井水不犯河水。我很了解你怎么样会高兴，我也很了解你怎么样会不高兴，所以呢，你别惹我不高兴，我就不惹你不高兴。 但是夫妻之间那个情已经完全没有了。 OK， 婚姻蓝图里面第三个重点，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不是讲没有自己的脾气，没有自己的习惯，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自己的思想，不是。二人成为一体乃是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些特质，但是这个特质愿意跟对方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在神的设计里面，丈夫和妻子是不可分开的，不可分开的。这个不可分开是什么意思呢？师母她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啊，我把它借来用，因为这是她命来的。这些东西如果她讲的话，比我讲精彩100倍。我就借用一下。他说古代啊，如果有山贼啊，那些强盗山上的那些山贼啊，他们跑到一个村庄里去，这个村庄里啊有个员外很有钱，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书什么琴棋书画样样都好，人又长得漂亮，又有学问呐，哎呀，好的美的不能再美，给那强盗抢走了。抢去以后，做了什么？压寨夫人，懂吗？这个女的再优秀，她是谁呀？她是强盗的太太，对吧？好，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有个女人呢，没念过书，长得很一般，她那个老公呢，10年寒窗苦读，就是这个老婆在旁边相夫教子，家里的事儿全担了。这个老公10年苦读以后上京考试，考了状元。这个长得又丑又没文化，什么本领都没有的女人，现在什么身份？
状元夫人。
状元夫人，你知道这告诉你什么？二人成为一体，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你的财富就是我的财富，听明白了没有？你的名誉就是我的名誉，你的羞辱就是我的羞辱，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不要随便骂人的，你骂他是什么？你是什么呢？啊？你跟他一样。因为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设计，二人成为一体。你不要做梦，你不要做梦。你很属灵，你很伟大，你很好，他很差，没有这个事的。他差你就跟着差，没办法的。所以两个人结婚以后，两个人一定要非常努力的建造对方，你一定要让对方更认识神，更爱神，更被神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变得越好，你呢？ 你就跟这个好。那最坏的是什么呢？最坏的就是夫妻两个拼命的贬低对方，撕裂对方，一直希望对方不好，想要显出自己的好。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妻？真多，那就是悲剧，那就是悲剧。你一定要努力的让对方好，因为对方越好，你就越好，二人成为一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神所设立的婚姻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掌握了，你的婚姻想不好也很难，你的婚姻很自然的就能够彰显，就能够荣耀神的自己。当你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神所设计的婚姻模式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25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信主很多年，这节圣经读不懂，我不懂为什么说赤身露体不羞耻，什么意思？我想来想去想不懂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赤身露体不羞耻。后来想了个半天，我在猜啊，因为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神造的亚当呢，一定是六块腹肌。因为我们家那些小家伙现在都天天练的，然后没事到我面前看，叔叔摸摸摸摸。然后夏娃呢，那当然就是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身材美得不得了，面孔好得不得了，所以赤身露体没有什么羞耻，像我们现在的赤身露体蛮羞耻的。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超级可爱。我说什么最近老是看不到你，他说最近啊我忙着跑健身房。我说你为什么忙着跑健身房干什么呢？偶尔先锻炼一下就可以，拿天天往那跑。哎，他说牛弟兄你不了解。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儿子要求我今年暑假一定要每天带他去游泳。他说你想想看，这个每天站在游泳池旁边呢，那一堆的肥肉露出来有多丑啊，全身不该给人家看到的地方，那人看着，一看着自己都看得难受。所以他说我拼命练，哎，他说我练了一身啊，到了游泳池旁边一站，就有别人羡慕的眼光飞过来了。我以为这个叫做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可是后来慢慢的把圣经读懂了以后，才发现这里讲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当人活在神所设计的婚姻里面的时候，人没有任何的东西需要隐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你在家里，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连对老公、对太太，你都得隐藏，你不能够把你自己完全的打开，你不能够真的很诚实的表达你的想法、看法和情感，因为你一表达出来，你会羞耻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人怎么可能赤露敞开的不羞耻呢？就是人必须在婚姻的过程中满足了神前面三个要求，听明白吗？因为你要满足那前面三个要求， 你生命的品质就必须被改变。里面真的能够离开父母，专心的仰望神，能够跟妻子中间只有神是我们的第三者，没有任何其他的爱慕，二人一心一意就是要建造对方，让对方变得更好，尽你所能的让对方变得更好，完全无私。当你进入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赤裸敞开。一个赤裸敞开并不羞耻的生活，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个标准有一天要拿到团体里面来，在永恒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赤裸敞开。怎么可能那一天会做到呢？是今天在家里开始学习操练，家里练得好了，再学会在教会中操练，哦，这个就难上100倍了。同意不同意？你在教会中还赤裸敞开，你现在每一次都敞开都已经天下大乱。但是你发觉在神的恩典中，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依靠神，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全心的爱慕神也爱慕人，听懂吗？爱神彼此相爱，每一个人毫无私心都要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人的时候，请问你教会中可以不可以赤裸展开？那个美不美？可惜地上不太容易看得见，可是那是神的计划。神就是要有一天把我们不只是一个人带到荣耀里去，是要让我们众人一同进入基督的丰富。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恩典。当你看见了，你就要千感谢万感谢我们的神。当你看见了，你今天在自己每个人的生活中、家庭的生活中、教会的里面，你都会尽你所能的来满足神的这个心愿，让你自己蒙福，也让神可以得着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人的话都是非常有限的，很快都要过去，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自己的话可以建造你的百姓，可以喂养你的百姓，可以把你的百姓装饰整齐，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求你祝福众弟兄姐妹，祝福他们的家庭，也祝福他们的教会。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对着今天所讲的，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我讲的不清楚，你不够明白的，可以提问题。
在有问题哈，就是在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需要一种磨合，磨合的过程。那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每一个家庭带来的，就说如何去调和，就是这种过程。
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我们都是罪人。 那只是破碎家庭的孩子他带来的性格的扭曲要比一个健康家庭的孩子更严重。那这些性格上的扭曲会造成我们比别人更自私，造成我们比别人更 stubborn， 更顽固，更自以为意，甚至于会造成我们会有攻击性，就是我们很喜欢用话语去伤害别人。就算没有这个，其实我们这些罪人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任何一对夫妇进入婚姻注定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彼此的伤害，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单数的 SIN， 这是一种 power， 这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会让你莫名其妙的去做一些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事你还做，你就会做，你就会想做。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太太叫他去喂小孩喝奶，他就把小孩那个摇篮放好，把奶瓶呢绑在他的脚上，绑在他自己的脚上，就把脚放在那里，就刚好他那个脚就弄到那个奶瓶，因为那孩子还小不会拿奶瓶嘛，然后那小孩的嘴巴就含着那个奶瓶，然后他两个手干什么呢？继续玩他的游戏。你问他，你知不知道不应该这样做？知道吗？知道。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控制不了他自己，因为他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他那个游戏正玩得精彩，他停不下来呀。听懂我在讲什么？我们里面这个罪是很讨厌的东西，它是一个能力啊，它让你做奴隶啊。那所以基督徒什么叫背十字架，你懂吗？十字架我们今天常常听人家胡说八道，什么苦难，那动不动就是老婆是我的十字架。那最可恶的还是教会的同工都是十字架。那其实弟兄姊妹，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我们这个人愿意对付我们自己，听懂了吗？我里面有一些东西他想干神不喜悦的事，我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我要来求神，来依靠神，借着神给我的力量，我要狠狠地对付我的肉体，不让他得逞，这叫背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不是去对付别人，不是抱怨，不是觉得自己很可怜，背十字架是对付自己，愿意把自己摆在死地，愿意自己被破碎。我们跟神讲说，神啊，求你破碎我，求你管制我，求你不给我自由。你有这样跟神祷告吗？我告诉你啊，你别的祷告上帝不一定听的，你这个祷告上帝一定听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背十字架就是我们磨合。什么叫磨合？磨合不是我尽量的把你搞痛，你也把我搞痛，痛到我们最后两个人都知道小心啊，不要这么干，这样干了我很痛，他也很痛，因为你把他搞痛，他也会把你搞痛。很多夫妻的磨合是这样磨合的，懂我意思吗？就是看起来没有战争，那个不是真的磨合，因为总有一件事情会触动你，那一触动出来不得了，你一定会让对方很痛，你让对方很痛的结果呢， 对方饶不了你的。而且你知不知道，这个夫妻久了以后啊，有一个很麻烦的事啊，他知道讲哪一句话，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脸色，他知道用一个什么动作就会让你痛得半死，有没有？别人要把你气死不容易哦，承认不承认？哎，但是你老公只要一讲那句话，哇，你看那个老婆就跳起来了，非常可怕。所以磨合不是世界上的那一方，磨合只有一个办法，是人真的背十字架，求主来对付我，求主来改变。那当我们被对付、被改变到一个地步，基督的品格在我里面显明出来的时候，哦，弟兄姊妹，你就开始真的知道神设计婚姻、婚姻的美好。你知道婚姻啊，很多的人啊，一开始一定就是忍受，好吗？忍啊，一定要忍啊，不忍怎么办呢？那不忍就吵，吵还是忍，你懂不懂？因为吵会不会痛？你让别人痛，你自己会不会痛？也会痛的嘛，所以你还那痛怎么办？还是忍嘛。所以基本上很多人是 endure the marriage， OK， 但是这个痛苦很痛啊，这跟一般的痛不一样，婚姻中的痛是很痛的。所以我们到一段时间，我们会就聪明，我就避痛，知道？我们想出一些方法让自己不痛，我们想出一些方法呢，可以从忍受变成接受，懂吗？啊，他就是这个样子 ，OK 啦。有没有见过这种夫妇？他们也不吵了，也不闹了，但是彼此可以接受。神设计的婚姻，如果你肯背十字架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可以享受婚姻，你可以 enjoy every moment， 你可以真的在神面前很诚实的看着你的配偶说，我真感谢神，有你相伴真好。羡慕吧？羡慕就要背十字架，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从最后面来开始，好不好？做后面的选，你后面还有一个，你是第二个，这个是第三个，好不好？这三个问题完了，我们今天就结束了。我们教会啊，哈哈哈，年轻人在我们教会是很苦命的。为什么苦命呢？要在我们教会想结婚的年轻人，要30个小时的婚前辅导，还要读书，还要写报告，有作业的。我们为什么这些年来变得这么严格？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发现，你不事前好好的装备他们，教导他们，把他们对着神的心意搞得清清楚楚，结婚以后他们有麻烦，他们倒霉，你倒霉不倒霉？你也跟着倒霉啊。哎，弟兄姐妹吵架很奇怪的哦，人家不会晚上8点钟吵架打电话给你是不是？非搞到12点半、1点、2点打电话给你，他们很痛苦，对不对？你痛苦不痛苦？你跟着痛苦，所以我们这帮人，我们最后我们投降了， 我们说没那么简单让他们结婚。想在我们教会结婚，完真的，好好修理他们。哎，有没有好处啊？我告诉你，现在回头一看，你像你回去看的那些老老实实上过课的这些，人家婚姻十年过去了，甜甜蜜蜜，多好。所以这个帮助要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不能够 shortcut， 一定得要求他们好好好好的学习。OK， 那不要跟我要教材，没有。因为我们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决定要求他们读哪几本书，然后我们陪他的时候，我们要发掘他们原生家庭的问题，然后我们再个别，这都完全是个别的辅导。所以主要的不是教材。好，这位弟兄，
我刚才听你讲到那个有上帝对婚姻的这种定义或者是期待，是夫妻之间是平等的。
哎，
然后您又讲到这个，比如丈夫呢要做仆人、啊、
对，
然后原意可能要努力啊、然后又说到妻子呢应该对丈夫顺从。
哎，
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就是说夫妻是配偶是平等的一个概念，又是一个奴隶的概念，仆人的概念，又是一个女的对男的一个顺从概念。这三个名词之间呢，如果说中文意思上理解，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什么叫仆人？仆人或什么叫顺从呢？什么叫平等呢？顺从和仆人包括顺从，它本身和平等之间就有一个差别。这三个从中文
地位上的平等，跟角色上的不同，不能够混为一谈。
对，就我想听一下你的解释，这个理解。
打球有没有打前锋的？有没有打后卫的？有吧？前锋跟后卫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一个球队的队员，扮演的角色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夫妻地位上是平等的，扮演的角色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丈夫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头。妻子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帮助者。头要做什么？头要做奴隶，头要爱他的妻子，为他的妻子舍命。妻子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荣耀的帮助者。荣耀的帮助者最重要的一件什么事？各方各面的帮助他之外，要顺服他。怎么顺服他呢？顺服他如同顺服基督。你最成功的帮助者，就是你丈夫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好像是基督做的。听懂了吗？你把他培养到一个地步，他做的每一个决定就像基督做的，你就成功了，你就真的帮了他了。所以这三个概念有没有矛盾？完全没有矛盾，这三个概念是相辅相成。清楚吧？好，前面。
当然我们最理想情况下是夫妻两个白头到老，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有些中间会丧偶啊，或者是离婚了。那你就是说你对这种假如是重组家庭你有什么一些额外的是吧？
离婚是个大麻烦的事情，因为圣经白纸黑字的告诉你，耶和华神恨恶离婚，这很讨厌的，对吧？所以离婚不是普通的事儿，离婚是个大事儿。离婚给儿女们带来的伤害是做父母很少了解的。我这些年在帮助年轻人的时候，许多离婚父母养出来的孩子都是大问题，而这些孩子跟我谈心里话最深处的话的感受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哭泣，他们的那些痛苦，他们的父母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离婚这个是个大麻烦，我们今天没时间好好讲离婚，我只能够告诉你一件事儿： 如果没有离婚，尽可能不要离，因为离婚太痛苦。很多人以为我离婚就好了，但是30年我看到很多人没有一个离得好的，因为人没有变，离了你还是痛苦。有没有例外？有，但是那是例外。所以我们要记住，离婚是个大麻烦事儿，就是很麻烦。离了婚以后可不可以再结婚？如果不可以再结婚，离婚干什么？听懂我的意思吗？拜拜就好了嘛，离什么婚呢？离婚就是让你可以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如果你的离婚的手续、离婚的理由都是合乎圣经的，那如果不合乎圣经的离婚呢？这叫犯罪。那人犯罪怎么办？那就从圣经里面去找人犯罪的要怎么对付。那说我不对付，我不对付没关系的，因为圣经有一句话是真的，你的罪会追讨你的，你逃不掉的。讲清楚了，丧偶，另外一个故事。原来的婚姻，当一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存在了。妻子死了，丈夫就可以再婚；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再婚，没有问题的。重新组一个家庭，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好像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可以结婚一样的道理。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够不够清楚，还是你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好，那我想我们进。哎，
请问你说的有一些书，你能不能举几本书给我们？比如说对婚姻，或者是
我想婚姻的话，有几本书我会鼓励你们看哈。有一本书就是《牵手一世情》，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嘛，对不对？
你有没有带来？
不会带来的，
请
你们自己去买，很容易买到嘛。啊，另外一本是《喜乐的家》，也是讲婚姻的。OK， 还有一本是翻译的，那本书叫做《婚姻的意义》，是 Tim Keller 写的。我想这几本书在讲婚姻方面都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有蛮多的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吧。